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就是刚才读过的路加福音的16章19到31节。这段经文说的是两个人生前不同的生活状态，死了以后也是不同的一个结局。这两个人，一个是财主，一个叫拉撒路。那主耶稣讲这件事一定有他的目的，主耶稣要向我们显明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不一样的选择就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我们读路加福音的1、2章或者是16章之前，我们发现主耶稣在讲今天的这件事之前，他讲了很多的比喻。那主耶稣通过这些比喻，其实要向人们传达一个道理，就是天国的道理。什么叫天国？在那些比喻当中，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么其中有好多的比喻呢，是与钱财有关的。比如说在前面有过失钱的比喻，有过浪子的比喻，还有一个不义的管家等等。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仍然是与钱财有关系的。那我们就在想，主耶稣为什么这么多次的讲与钱财有关的事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10节就说到，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钱财本身不是罪，钱多了不是罪，但是如果贪恋钱财，人的这种贪婪就会把人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今天所讲的所要分享的经文当中，这个财主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那主耶稣真的实在是爱我们，他说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心意，神希望是世上是每一个人，从亚当到最后一个人都能够得救。所以主耶稣才讲了这样一个事来告诉我们，讲给我们听，目的是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世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今生的选择决定永恒的结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聚集我们，你的圣灵感动我们，也引导我们，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就求主你亲自来开启我们。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当中的前面3节19到21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这3节经文。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夜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贴他的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留意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提到了拉撒路，在这个故事当中，但是主耶稣在前面的比喻当中从来没有用过真实的名字。这里面提到了拉撒路，而且还提到了亚伯拉罕，还提到了摩西。所以路加福音的16章19到31节，主耶稣讲的这样一个事不可能是虚构的，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真真实实要发生的事。那是主耶稣透过这个故事要让我们知道人死了以后所要面临的那个真实的境况是什么样的。神为人预备了两种不同的结局， 让人选择，不一样的选择就有不一样的结局。我们读刚才的这三节经文，我们仔细的去回想，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什么画面呢？两个人，一个财主，一个乞丐，一个在家里面，一个在外面门大门口。一个是穿着紫色的袍和细麻布衣服，赤着晒在海外；一个是在满浑身生疮，赤着这个财主掉下来的零碎在那充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贴他的疮。弟兄姊妹，假如有一个人就在我们自己家门口，我们会怎么做？现在是满身是疮，饥肠辘辘的拉萨路就在这个财主的门口，而财主做什么呢？不要说把拉萨路请到家里面，就是打发他的仆人送一碗吃的给拉萨路，他都没有做。拉萨路是吃他嘴里面掉下的那个碎渣。有人把拉萨路放在财主的门口，我们相信神有神的心意。其实这是神在借着拉萨路来试验这个财主，同时也是给财主机会，提醒他：你现在有钱，但是你这些钱你要善用，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去用。要用自己的爱心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很可惜，这个财主是无动于衷，麻木。为什么麻木呢？心里面没有怜悯，没有爱心，他没能抓住这次机会，也无视神给的机会，失败了。弟兄姊妹，其实神常常把像拉萨路这样的人放在我们家的门口，放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我们其实每次遇到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或者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实际上是神在试验我们，也是打发他们来提醒我们。在下面经文22-23节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拉萨路得救了，这个财主呢，在阴间受痛苦。在希伯来书的9:27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无论富足，无论贫穷，总有一天人要离开这个世界。拉萨路死了，财主也死了，但是他们的结局却完全不一样。财主和拉萨路生前反差很大，在人看来，一个是在天，一个是地。财主天天奢华夜乐，拉萨路天天捡着这个财主掉下来的零碎碎渣充饥，死后也是一个天一个地。但是是反过来的，财主在阴间受痛苦，而拉萨路却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受神赐给他的安息，好的无比。那么死了以后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逆转呢？弟兄姊妹，财主被丢在阴间受痛苦，是不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钱太多呢？那当然不是。之所以他有这样的悲惨的结局，不是因为他财富，不是因为他的钱多，而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对待这个财富的态度，是因为他的选择。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很有钱，他的儿子以撒 很富有，雅各也很富有。后来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路德记当中那个波阿斯把路德娶为自己的妻子，这个波阿斯呢也是一个财主，很有钱。这样的例子圣经当中非常多，但是他们都是蒙福的，他们不贪财，他们不贪婪。但是这个财主不一样，钱财很多又贪婪，因为贪婪他选择了一条离神越来越远的路，选择了一条不蒙神祝福的路。他的心在世界上，他看重自己的肉体，看重肉体的需要，结果是虚空，结果是痛苦。而拉撒路恰恰相反，拉撒路的心不在这个世界上，他轻看地上的一切，他的心仰望神，结果是带来永远的安息。在二十四节，这个财主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这圣经里面，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地狱里面最真实的情况。我主亚伯拉罕呢，他称亚伯拉罕为主，那什么意思呢？说明他和拉撒路一样，他们在生前在世的时候，活着的时候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是都是犹太人，都是以色列人。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神是已经拣选了他，神已经拣选了，本来有神赐的恩典，但是他最终却把这个恩典给丢失了。我们可以想，他为什么这么做？他难道在生前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吗？没读过经吗？不可能。他可能是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既然神拣选了，自然而然死了以后就可以进天国。因为这种错误的认识，所以他才可能在活着的时候肆意的奢华业乐，践踏神的恩典。其实今天有不少的信徒也有这样的错误的观念，以为自己觉知了、受洗了，所以将来就一定可以进天国，就高枕无忧了。弟兄姊妹，我们读旧约，我们可以看到，不知道有多少像财主这样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的选民，这些以色列人最后被神丢弃，失去了救恩。在诗篇的78:30-33，说他们贪而无厌，食物含在他们口中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叫他们的年岁尽属惊恐。这个说的是出埃及然后行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这些百姓已经被神从埃及里面带了出来，但是他们的心始终在这个埃及，脚出了埃及，心还在是这个埃及，他们贪恋在埃及的日子，因为贪婪他们选择了背离神，一次又一次的背离神，最后终于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个一个死在了旷野。出埃及记当中告诉我们，出埃及20岁以上的这些男丁，最后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60万的人都是死在了旷野，没能进入应许之地，失去了上好的福分。所以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真的不知有多少 人因为不顺服神，不遵循神的旨意，不选择神的道路，最后被神一个一个弃去。神并没有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而降低这个公义的要求。在新约时代，在今天的教会，同样，如果不顺服神，如果依然走世界上的道路，世人做什么也跟着做什么，和不信神的人一样，即使觉知了，即使是受洗了，神一样会弃绝。在新约当中也讲了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五章谈到的一对夫妻，谁呢？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当时初期教会，呢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大家把田产卖了以后，可以放到教会里面，大家一起来享用。那么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呢，也同意把田产卖了。卖了以后呢，他没有全部交给教会，而是偷偷的留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你说实话也行，他没说。他到了这彼得的跟前就撒谎说，彼得问他是都拿来了吗？他说都拿来了。但是就因为这句话，神当场击杀了他，亚拿尼亚死了。后来他的妻子进来以后，彼得给他机会，但是他仍然没有抓住，也死了。所以我们看到，凡是贪婪、不遵循神的旨意这样的人，最后都被神弃绝了。神把很多很多的这些反面的例子放在圣经当中，其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我们警醒，不要重蹈覆辙。今天的23、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火焰里极其痛苦。这段经文的信息量非常的大。这个世上人常说人死如灯灭，就是说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不要管，那活着的时候该享受享受，该玩玩，该干什么干什么，肆无忌惮。但真相是，人肉体死亡以后，灵魂不会消失。不仅不会消失，我们从这两节经文当中可以看到，而且灵魂还有知觉。23节说他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算是这个能够看见的，有这个感知的。24节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火焰里极其痛苦。这说明什么呢？人死了以后，灵魂依然有和生前活着的时候一样的感知。财主不仅可以看见拉撒路和亚伯拉罕，而且还有正常的思维，同时也能感觉到口渴，以及在火焰里面被烧被烧的那种痛苦。所以神透过这段经文呢，告诉了我们在这个地狱里面的真实的光景。财主在活着的时候是非常的风光，要什么有什么，但现在就是能有直接上的一小滴水可以凉凉自己的舌头，都成了奢望，成了不可能的事，就这么一点愿望都得不到满足。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人一旦落入地狱会非常非常痛苦。那究竟有多痛苦呢？我们现在可能无法想象，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地狱里面任何盼望，那就是哪怕就是那么一点点的盼望，神都不会满足他。神要让所有背离他的人 在世上活着的时候走错路的人，选择错的人，要承受着永永远远的痛苦，让他永远处在这种绝望当中痛苦。这就是公义，神的公义。我主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火焰里极其痛苦。当财主这样求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亚伯拉罕是怎么说的呢？25节，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息，你倒受痛苦。这说你该回想，亚伯拉罕让他回想，这说明什么？说明人死了以后，这个灵魂是有记忆力的，人灵魂是有记忆的，他能够想到生前活着的时候所有那些痛苦的回忆。这就是神的公义，神的惩罚。一个人其实老是想痛苦的事是很难受的，但是神就是让这些不幸的人，没有选择他道路的人，死了以后经常回忆这些活着时候的痛苦。当时很享受的事，但是在那个死了以后，这些事都变成痛苦的记忆。你倒受痛苦，说财主今天在地狱里面所受的痛苦，不仅仅是放在火焰里面被烧被烤的这个苦，还包括他回忆的苦、懊悔的苦，以及无论怎么去求都得不到满足，任何盼望都落空的苦。而且这种苦是永无止境，永远都不会停止的。什么叫绝望？我们人常常说啊，这个很绝望。人活着的时候，再大的绝望也赶不上这个绝望，这才是真正的绝望。这样的苦，大概没有一个人愿意承受。但事实是，今天绝大多数的人恰恰就选择了这种苦，其中也包括教会当中很多很多的信徒。弟兄姊妹，你我今生的选择决定了将来永恒的结局。肉体一旦死亡，结局就定了，永远的更改不了。活着的时候有选择的机会，但是一旦离开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了，因为神不再给机会了。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活着，我们还有一口气在，说明神怜悯我们，神还没有弃绝我们，神还给我们机会，神希望我们选择走对的路，顺服神的引领。26节，亚伯拉罕继续跟这个财主说：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那什么意思呢？神在这两类人中间发了一条红线，就是这个深渊，这条红线谁都不能跨越。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神已经把这条红线放在我们的面前。那今天呢，我们有时候因为自己的私欲可能就跨过这条红线，但是神仍然给我们机会，你随时可以回来回过来。但是将来一旦到了红线的那一边，再过不来了，这条红线任何人无法跨越，得救的和不得救的中间有一个深渊。这个财主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活着的时候不珍惜，现在再想回头却不可能了，再也没有机会了，神给的机会用尽了。其实今天教会大众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真的已经把神的机会给用尽了，非常可怜。 虽然还在教会里面啊，也在跟我们一样去崇拜神，但是机会已经没有了。说神给人的机会是有限的，有些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没机会了，有的人是死去的那天才失去所有的机会。说财主啊是以色列人，他是神拣选的，本来有神的恩典，如果他活着的时候他能够好好的把握，好好的珍惜，能够选择顺服神的道路，不去违背神，不去贪恋这个世界，不随从世俗，最后也不会落到这种不可逆转的一个境地。27-28节，那财主和他说完以后，这个财主怎么说呢？说我主啊，即使这样，就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那财主啊，他现在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了，再也回不了头了，但他还想到了自己的五个弟兄。他为什么要求这个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回去呢？因为他知道他这五个弟兄跟他一样，走的是跟他一样的路，学的是一样的路，所以他很想回去告诉他现在的光景，但是他回不去，只能去求亚伯拉罕把拉撒路打发回去。拉撒路回去意味着复活吗？那当这个几个他五个弟兄看到拉撒路复活了这样的神迹，他们就能够回转，这是他的想法。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人就是这样，拥有的时候不珍惜，失去了才知道珍贵。弟兄姊妹，财主就是这样的心情。其实我们不愿意提，但是这是事实，我们死去的还没有得救的亲人，他们其实也是这样的心情，他们一定和财主一样，希望我们活着的时候不要去选择他们走过的那条路。当财主祈求亚伯拉罕让拉撒路回去向他的亲人做见证的时候，亚伯拉罕又是怎么回应的呢？29节，亚伯拉罕只说了一句话，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这五个弟兄现在还有神的话在劝他们，也就是说他这五个弟兄作为犹太人以色列人是读圣经的，是能够听到神的话，有的神的话在劝他们。亚伯拉罕这么回绝这个财主，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没有怜悯，而是因为神的话已经告诉他们了。我们信的主，我们手里面都有圣经，我们也常常查经听道，所以我们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神的话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有的信徒就是放不下这个世界，所以就厌烦神的话，神的提醒，神的责备，神的警告都不愿意听，神怎么劝都不听。今天这样的弟兄姊妹有啊，而且很多，我想弟兄姊妹遇到过。这儿财主听到亚伯拉罕这么说，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就可以听从，他就急了。怎么急了？30节他就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他说亚伯拉罕呢，我不是让你打发拉撒路回去告诉他们现在情况，而是只要这个拉撒路回去，他从死里复活了，再在他们面前他们必要悔改。这个财主意思是什么？就是人只要看到神迹就能够信主， 只要看到神迹，就愿意悔改。其实我们今天好多时候，特别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传这个福音的真实情况，不是告诉他真相，而是好多时候讲我们的见证，讲见证没问题，但是讲我们的见证，我们经历过的神的这些奇妙的作为，这些神迹能不能打动他呢？不一定。神的话才有能力，这些见证是告诉他们真相。但是亚伯拉罕怎么说呢？31节，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从死里复活的有吗？主耶稣不就是吗？主耶稣被钉死埋葬，然后第三天复活了，但是主耶稣的复活并没有让当初钉死他的那些犹太人有几个能够相信他。后来主耶稣的使徒不停地劝告这些以色列人，也没有几个去听，不听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顺服神，就是神迹天天摆在面前也是不听劝。这儿例子有，那圣经当中，我们再回到这个以色列在旷野行走的40年那个年代，神差遣摩西把以色列百姓带出了埃及，然后在旷野行走，行走多少年？40年。这40年当中，没有一天摩西不劝他们，没有一天不经历神迹。别的不说，有两样，在旷野里面他没有办法耕种，所以神就从天上降下玛纳供应他们，每天都能吃到从天上降下玛纳，这是不是神迹？每天白天有云柱，夜里面有火柱，这两个云柱是不是神迹？但是就是这样走了40年，摩西劝了40年，那一代人60万人不听劝，他们的心里始终放不下埃及，一直在怀念埃及的日子，他们始终没有选择神要他们走的那条道路，根本不听劝。这个财主也是这个样子，作为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在世的时候他一定是听过神的话，他不可能不知道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所行的一个又一个神迹，但他不也是最终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他同样不听劝，他当时不听劝，居然现在想让自己的五个兄弟听劝告。其实今天真的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正走在那些以色列百姓所走过的路，正走在这个财主所走过的路。人们也在劝，传道人也在劝，就是不听。劝得多了说，就你说的对，一句话就，哎，我不知道了，以为自己说个不知道，真的就不知道就解决了。马太福音的7章21节，这是主耶稣说的，我们对这节经文是非常熟悉。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得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们不是不明白，而是不听，不愿意顺服，因为私欲，为了眼前的那一点点所谓的好处，放不下这个世界，不愿意走神让他们走的那条路。世界上的路比较宽，大摇大摆随便走，怎么晃荡都在路上。神赐给我们这条路是窄路，是十字架的路，所以一不小心这个脚就会出去，走起来比较难。所以好多人明明知道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就是不愿意走，不愿意听劝。所以我们感谢主，神借着今天的话语，让这个财主的结局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警戒。今生的选择将决定永恒的结局。现在神要我们走顺服他的那条路，神苦口婆心的每天劝我们，但神不会强迫我们。神今天再一次借着他的话来劝我们，我们也是再一次需要做出选择。我们的选择是不是对了？我们是不是为了我们的选择在坚持？神今天真是怜悯我们，还让我们有一口气在，说明他们没有丢弃，他没有丢弃我们。我们只要选择他赐予我们的路，我们坚定地走下去，神也会给我们加力，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不用怕。那个财主的结局不是我们的结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劝勉我们，提醒我们，好让我们走在你的正道上，不偏离你的左右。主，我们在常常的软弱，就求主你赐下你的怜悯，当我们走偏的时候，当我们的脚再一次滑向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求主你的用你的话语来劝我们，来挽拉我们，来提醒我们，也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彼此的劝勉，我们一起手牵手跟随主，走在你赐给我们的在路上，一直到见你的面。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